各位莲友，大家晚安。没有讲清之前，先报告一桩事。今天应该是1月7号，对不对？在过年前，今天再讲一次。下礼拜是，应该是2003年农历的最后一次奖金，1月14。接下来就除夕放假、年假，因为我有事情不在国内，所以。下一次下礼拜三会讲经，讲完以后放假过年的时候，建议大家回去复习《金刚经》《破空论》，以及《百家集注》。过年以后呢是2月11号，礼拜三，2月11号再正式讲经。这是第一桩事，第二桩事，请翻开讲义第27页。我们看第12，尊重正教分。27页，第12，尊重正教分。科判是心二，较量功德，说明以恒河沙做譬喻，若有人拿七宝布施，这是财布施，然后呢，这样的功德的话，那是无量无边的。但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对于《金刚经》的教法，乃至于《般若波罗蜜》的教法学习，法师比财布施还更为的殊胜。那第12品尊重正教分，经文说：“复次，须菩提，谁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上一次时间的关系，我有讲到在小品《般若经》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萨陀波伦菩萨他为了见他的老师昙无劫菩萨，精进的修学，他同样的供养般若波罗蜜，也供养善知识，同时也对善知识说法的法座而顶礼。上次是讲到这里，所以在世间人看到了，我们只是讲堂；可是，在天人阿修罗的天龙八部，或是有神通呢，看到演说佛陀正法的地方呢，是广大无边的讲堂。就像我们大家眼睛所看到三楼的讲堂，你的地板看到了那是瓷砖，可是，在天人跟阿修罗看到的话是。黄金为地，琉璃为地那讲堂因为它是弘扬正法，所以三世诸佛都会护念。同样的，在讲《金刚经》或者《般若会上》的佛菩萨，般若会上佛菩萨都发愿，佛灭度以后，若有末世，一切的众生只要肯，不论在家出家，受持读诵那《般若波罗蜜经》。那诸佛菩萨都会护念的，乃至于若各位有机会多看一些大乘经论呢，在《法灭净经》里面有说，若3000大千世界一切满中大火，众生灾难很多，若一个人肯念一切佛跟菩萨的名号，那个地区呢，诸佛菩萨都会放光加持他。那何况说一个道场若是长期的有讲经。有弘法，有利益众生，有印经。当然，正法城呢，犹如宝塔一样，为天人所恭敬。那这个宝塔在《妙法莲华经》里是做一个最好的譬喻。释迦牟尼佛要在灭度的时候讲了两部，之前他讲了《大涅槃经》，《大涅槃经》之前呢，他讲了《妙法莲华经》，《法华经》也是一乘大法。佛呢？教自己的弟子教了一辈子，最后讲《妙法莲华经》。那《妙法莲华经》，佛在放光呢，神通呢，震动十方佛国土的时候，有些声闻人呢，他不太相信，那他也觉得这个境界不可思议。那《法华经》是很殊胜的，那谁来做证明呢？就是多宝佛佛塔。所以，当佛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在地底下就有宝塔涌现，然后呢，有全身。多宝佛的舍利，那这个表示过去佛 突破时空的障碍到现在的佛释迦牟尼佛而重现。所以在敦煌的石窟里面，你会看到有两佛并坐，代表过去跟现在时空没有障碍。第二个，它还有很深的意思，就是说《法华经》不但是释迦牟尼佛现在说，过去无量诸佛也都这样宣说，过去多宝佛他发愿在十方无量的佛国土，只要你有哪一尊佛出世讲《法华经》，他一定会亲自现身做证明，而且给大家加持，让大家证到法华三昧。所以这个例子就是说，多宝佛塔它是做证明用的，塔不单单只有让我们礼拜还有顶礼，塔这当中有佛的全身舍利。当然这个舍利有世间的舍利跟出世间的舍利，世间的舍利就像啊，我们台湾啊，由佛光山星云大师发起迎请佛牙，那个也是佛的这个舍利，众生看到了恭敬礼拜都会生无量的福德，这也是释迦牟尼佛的愿力。另外还有一个出世间的这个舍利是什么？法，尤其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因为三世诸佛是依学般若波罗蜜而成佛的。过去无量诸佛他会学无量法，其他的法在他做没有佛教徒之前，他也可以行前六度里面的五度，比如说他不是佛教徒，他也可以布施，他也可以盖医院，他可以救度众生。可是呢，前五度啊是佛教通其他宗教的部分，但是唯有般若波罗蜜是佛教独特的地方，所以三世诸佛会特别的宣说。所以这个多宝佛塔证明法华经的殊胜。那同样的，在这几经文里讲，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因供养如佛在世一样的塔庙一般，因为这里的塔庙是具有如来的全身舍利，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讲到这里，请大家翻开《金刚经》百家集注。六祖慧能大师对于这一段，他有更高妙的解释，请看《金刚经》百家集注113页。为什么这个讲《金刚经》的地方是一切天人都会供养呢？如佛塔庙，在113页第一行。六祖就说，所在之处见到人就宣说这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啊，常行无所得心。假如你没有学到般若的话，你纵使救了三千大千世界乃至于无量无边的众生，你还是会是有所得的。但是你学了金刚般若波罗蜜，才能够从有所得里面悟入无所得的甚深般若空慧。所以西藏的法王曾经说，修广大的菩萨恨是不够的，因为不修空慧，你是断不了烦恼而出不了轮回的。所以在印度的传承传到西藏，都是呢有两个叫甚深见，一个叫广大行。甚深见就是甚深，很深奥的甚深啊，甚且的甚，甚深见就是指般若空慧，广大行就是指菩萨广度无量无边的六度万恨。比方说像中国的华严、法华、宝积，都大部分讲的是广大恨，广大无量无边的六度万恨。可是讲甚深见的话是金刚经、般若经、大智度论跟中论。那除了甚深见广大行之外，还要一个更重要的是瑜伽行。所以菩萨他必须要修三个法门，才能够敬畏来济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广度众生。第一个要修文殊菩萨的般若空慧，第二要修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广大大悲心。那你这个智慧跟慈悲怎么样能够敬畏来济无有穷尽呢？要先学普贤菩萨的无有穷尽的怨恨。但是凡夫为什么做不到无有穷尽的恨怨恨呢？因为没有止观的功夫。因为止观的功夫才会让你般若的智慧 跟广大的慈悲才会念念相续，敬畏来际无有中断。所以最大的关键是要有无所得的空慧。所以六祖大师就讲常行无所得，所以这样的人心中常常无所得，他是呢趋向圣人的角度，他不是一般的凡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当中虽然臭皮囊里面呢具有如来的全身舍利，这里的是指法身，是指有佛性，所以叫做如佛塔庙一般，值得我们恭敬。同样的，不单单是说法者如此，能够学佛的人，乃至于听到《金刚经》欢喜的人，愿意读诵的人，学习的人，你的心也会常常跟无所得相应。但是有时候呢，烦恼一起来的时候呢，哎，又是跟有所得相应，所以你的心常常是在有所得跟无所得当中去嘛徘徊。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是，虽然我们的肉身是不净的，但是呢，在我们这个以假修真的有限生命里，我们可以去趋向证入佛的法身舍利，我们可以成佛，我们可以证无上的圣道。所以你心中常常要有一个心中的宝塔。所以禅宗弟子里面说，这个佛在灵山莫远求，人人心中有个这个佛塔，你要往你心中去修。同样在这里要说明一下，藏传佛教里面的无上瑜伽的止观也会常常观想你的心中常常有上师，有舍利塔或是金刚杵。那当你睡觉的时候呢，你的心就安住在上师本尊菩萨一样，当你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它由心间透过所谓的中脉啊，中脉就是有很多的辩论，但简单的说，就中脉呢，就是你的脊椎任督二脉，它从你的心里面透过喉咙，然后伸到你的头顶，然后上师就在你的头顶，你念念想到上师的言教、上师的教诲、上师的叮咛、上师的嘱咐，上师就在头顶上加持你。所以他要观想心中要有上师，要有佛的舍利，要有佛的莲花而塔庙。所以塔庙不单单是礼拜，不要只是拜外面有形的塔庙，应该你要拜心中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塔庙。那我们显教比较少强调这个方法，所以那我们要佛依教奉行。那在观想的上呢，藏传佛教它就有比较具体的修行次第。好，所以佛塔不单单只是像这样外在礼拜的具体形象有违法，最重要是讲你要常常悟得心中金刚般若波罗蜜的佛塔庙，因为三世诸佛是从内心去学般若波罗蜜而成佛的。所以第一个无所得的智慧很重要，第二广大的慈悲心，第三个无有穷尽的怨恨，这三个才是你塔庙的基础。接下来六祖又说，心清净的圣人而说这部经的时候，会让听的人慢慢的破迷而开悟，去掉他的妄心，悟到本来的佛性，常行这个真实的金刚般若。所以他的功德力，戒定慧的功德力啊，这不论在家出家都可以感动天上人间的阿修罗，乃至于人跟非人来供养你这个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的修行行者。接下来看113页倒数第三行，李文慧说，谁说者是心没有分别，它是平等心说法。这里讲须菩提，谁说是经是以平等心说法，理是应千差万别，奉到凡夫就说凡夫的教法，遇到声闻成的圣人就说四圣谛，遇到缘觉就学十二因缘，遇到有菩萨种性的人就说六度万行，遇到当生成佛的人他就讲一生成佛的法门。所以在般若经里面常说，菩萨还是为了要广度无量的众生，要学声闻法，要学37道品，但是菩萨不以声闻法为最后的目的。 啊，这是很重要的，这才叫做心中无分别的平等说法。所谓这里讲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这李文慧居士说这里的此处是什么，就是讲你的心啊。我刚才讲心中有金刚的般若波罗蜜的佛宝塔，他说世俗如佛宝塔者，是若人只是为了外在的名闻利养，心不清净而说这部经，那口能说但是心不能实践，一样会在六道轮回里的，有何利益呢？说法者如此，听法者也是如此。心若清净，当下常常听金刚经，你的心就会比较空寂，不起妄念，以无所得相应，无能了解这个心而说这部经，才能够真正让听者的人生清净心，没有任何的妄念，这个才叫做无上的法供养。114页。所以他告诉你，即此幻身便是法身，这两个简化起来。在金刚经里常讲凡所有相都是虚妄，但是还有金刚经更殊胜，是告诉你是这个相当下就是法身。这是禅宗一直要证悟的境界，也是西藏红教大圆满追求的境界。所以西藏若那祖师活佛就曾经讲过，什么是密宗的大境界，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境界。我们常常凡夫在声闻尘人会说啊，幻身虚幻的身是不干净的，所以我们要舍离这个轮回的身，追求涅槃之身。第二个，菩萨根性的人知道说，幻虽然是假的，但是有这个身啊，可以利益奉献自己的精神、体力、智慧，去利益广大的众生，这是菩萨种性的人。可是学金刚经的人跟学佛种性的人呢，就知道说，这个幻身虽然是假的，但是相是虚妄的，它的本体是存在的啊。所以你的这个虚妄的身里面呢，你有一个清净法身啊，这是很了不起的，就说告诉所有的众生，你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你虽然你没有世间的这个地位，你也没有很高的学历，但是你认真修行的话，你是可以成佛的啊。这是佛教给一切的众生很伟大的这个启发。其他的宗教在印度婆罗门教有四种性，就是你不同的等级，你不是婆罗门，你呢你是刹帝利啊，你是奴役，你生生世世都能奴役。所以佛陀为了要这个破除印度的四种性制度，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是准许奴隶跟他出家的。这在印度呢是从来从我们讲说不能说空前绝后啊，这从古至今是没有的。佛有很多很多的大弟子也是奴隶哇，或是首陀罗出家，可是他们最后都可以证得阿罗汉，因为佛跟他告诉他说什么，即此幻身就是法身啊。你再怎么愚痴，你只要精进修习，因为你心中都有一个如来的清净法身。但现在有个问题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清净法身，可是为什么我们没人显现呢？为什么别人能显现呢？因为你没有显现，所以天人人天他不会供养你啊，也不会恭敬你。但是你若能够把自信的这个清净法身，透过学般若、学慈悲、学愿力，你把透过这三把钥匙把它开发的话，不但是人天会恭敬你啊，现前在你旁边的人啊，都会感受到你习气改变了。所以这个是值得人天都来供养你的，因为你心中是有一个真实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的佛宝塔。这是这一段要补充说明的。好，接下来再回来看破空论51页，请看下一段经文。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他说对于讲法的处所，我们要恭敬礼拜如佛塔庙。反过来讲， 假如有一个人肯发了无上的菩提心，像须菩提一样跟释迦牟尼佛学金刚般若波罗蜜，也像舍利佛一样修学般若的空慧，何况有人尽能受持，注意尽能这两个字，竭尽所能的去学习。学习佛法，老实说，刚开始是真的蛮辛苦的。为什么？因为要改变你的习气。有很多人不愿意受持，不愿意读诵，那是因为他没有生生世世的习惯。那举一个例子好了，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少，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很少读古文，对不对？大家反而读英文多，当然这是国际化。可是在座读古文来讲，对于在座所有长期听经的莲友来讲是很有福报的，因为你觉得很熟悉。可是对于华语比较落后的国家或英语比较兴盛的其他国家，他们听古文啊是很痛苦的。其实说穿了，为什么你们觉得很欢喜，有些人觉得很痛苦呢？那是因为不习惯。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在新生录里面讲，他说修行啊，只有深处转熟处，熟处转深处，哎，这两句话你可以记起来。深，这个深很殊深嘛，你对它很不了解，深处很殊深。转熟处，你很熟练。我们凡夫一般对五欲六尘啊追逐啊是很熟练的，那为什么要你持戒？就是严格要求你不要再去迷失啊，对不对？好，所以告诉你这个。深处转熟处，熟处转深处，就你本来很熟练的，比如熟练啊吃喝嫖赌啊杀盗淫妄酒，你很熟练，现在慢慢把讲的转，慢慢改习气，转得生疏一点。第二个，你对于学习佛法闻思修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这样的道次第啊是很生疏的，因为佛法是要经过无量劫的学习，不单单只有今生。有些人他看到《金刚经》就非常欢喜，那是你在过去就学过《金刚经》，乃至于你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听《金刚经》，乃至于你在前一尊佛迦摄佛的时候你也听过《金刚经》，不在这个世界听，你可能在他方世界呢你也接触过《金刚经》，只是你忘记了。可是我们无量劫众生为什么会在烦恼轮回里一直受苦呢？是因为我们真正对于这追求圣人之道的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这样子啊，我们非常的生疏。因此在印度乃至于传到中国，为什么丛林里面的这好的僧团要规定早晚课？早晚课就对着你强迫你懈怠的习气啊，对不对？时间人下了班很累很辛苦，我能了解，但是呢你可以睡到呢上班前半个小时再爬起来。可是到寺庙就不同啊，不管你晚上几点，四五点你就得起来，有些寺庙三点就起来。对，睡眠足够了，那你呢就必须随众改变自己懈怠的习气，你才能够在这个当中踏出一步。所以尽能受持，应该说竭尽所能的去学习。那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受持啊，这在《金刚经》里面常常讲得到。但是《金刚经》里也常常讲，我们常常凡夫都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因为最近他要过年了，碰到很多的事物让我感触很多。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其实最大的烦恼来自于我执。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也听过一千遍、一万遍，可是你不一定能察觉。譬如说过年快到了，你可能老公跟太太呢就一起去逛街，你为了很多事情你要去买礼物，对不对？你说这个人要送礼，那个人送礼，可能因为一桩事情就发生了冲突，然后两个人闹翻天，最后呢都责备都是你的错。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讲这句话都是你的错的时候，假如你学过般若空观的人啊，你就会平静一想，难道都是他错吗？我没错吗？第二个，世间讲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响叮当。佛法讲缘起性空，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假如真正的修道人或学金刚般人，就会有一个最大的功德力，开始转变你习气。怎么转呢？碰到不如意的时候，或是贪嗔痴升起的时候，先不是怪境界， 而是会先看自己的念头，先看看是不是我自己哪里不好，才会引发对方生烦恼。假如你永远只会责备别人，啊，老公，这个都是你很差，老公，我告诉你，我照顾你最好，就是你都不懂得感恩，老公，你一点甜言蜜语都不会说。可是请问你，你自己曾经对人家说过真诚的甜言蜜语吗？菩萨有爱语啊，哈，也有四摄法。有时候你也想一想，其实人家会对你误解的时候，是因为你内心里常常有意无意都是误解人家的。但是你若能够察觉到这一点的话，我要恭喜你，你就会呢心理上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转变什么呢？当念头跟境界起来的时候，不会第一个就责怪别人，都是别人错，那个是生生世世轮回的我执。你为什么生生世世都会在轮回？就是从这个念头里不断不断不断的累积。可是一个真正的修禅的人，或学般若的人，或多静坐，或多做止观的人，他会静下来想，难道都是人家错吗？不是我错吗？哎，你会自己静坐一下，想一想，很多事情是因缘和合的，那我是不是因为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我用了不当的语词，伤害了到对方，甚至产生误会，结果反弹，人家对我起了嗔心。乃至于第二个想法，你就会想，我下一次遇到类似的境界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方式可以解决它？英文讲 work out 或 figure out， 你不能总是生生世世碰到一样的习气的时候，你是一样的犯错啊。那一样的犯错，那很抱歉的要直说，那一样轮回就等着你嘛。所以怎么叫做背尘合绝？就是违背五欲六尘。我们上次讲不入色身香味触法，你不要让你自己的色身香味触法迷失了你的心，你就要再从念头上去突破。当然有人就会说，师父，道理上我很了解，可是烦恼习气来我控制不住，那怎么办呢？那要忏悔，那表示你多生多劫的恶业大于你的正念正知。你听经的时候，你共修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你的正念心有升起，但是那个力量太薄弱了。念完经回向完，对不对？或听完经回向完，正念也就消失，那你习气又现浅了。所以真正禅宗啊，为什么说啊，这个放下这个万缘啊，舍家离亲，坐在禅堂里发愿十年二十年，若不开悟，不出这个禅堂，坐破了十几个蒲团，他每天就是在训练自己的正念跟妄念在交战的时候，他可不可以能够得到这个清净的功夫？那当然有很多很多方法。第一，忏悔业障，你可以修八十八佛忏悔文，诵普贤行愿品，乃至于每天念二十一遍的大悲神咒，你总是要忏除过去的恶业。第二个，你必须学习般若的教法，你才知道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你怎么修空观。第三，有些人虽然忏悔了业障，也学习了经论，但是呢还是入不了这个金刚般若的法门，那我也很真诚的建议，第三个是你的福德资粮不够。在《金刚经》前面的经文，多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无量诸佛所种善根。假如你虽然已经忏悔了业障，你也学习的资粮，理论上你懂得文字般若，可是你一直起不了观照般若的时候呢，你应该放下自己，走出房间，发广大的愿心，那你就去帮助众生吧，去修福修慧吧，哪里有正法的地方你就去做护持，哪里去做义工，但是你不要把一辈子的生命通通都去做义工，因为做完义工完，你可能来生只做文武百官，对不对？你花个五年十年去广修福德资粮。好，所以第一个忏悔业障，第二个就是学习这个道次第，第三个就是所谓的要积聚资粮，第四个你再回来好好的常常读金刚经，然后呢常常的拜金刚经，或是呢念佛，或是持咒，这样子的你久而久之久而久之，今年就会比明年对金刚经体会的更深。金刚经真的很深，可以告诉各位， 连我自己不是第一次读《金刚经》就全部都懂。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是非常欢喜，身心清凉，就像后面我们待会经文会讲，对，这个须菩提听到释迦牟尼佛立刻呢痛哭流涕，泪流满面。我也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有些地方，对不对？如来说这个第一波罗蜜既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绕来绕去到底是不是第一波罗蜜，都不是，你凡有一切想都不是。可是既然不是，你怎么证悟呢？去修嘛。所以有两个方法可以突破你对这个般若法门的这个学习。第一个，去理解，比如说去读去诵，乃至于你觉得福德资粮不够，发心印般若波罗蜜经广为流通，叫别人念，劝三千大千的众生呢一起来共修，这个也可以积聚福德资粮。第二个行的部分，就是呢你自己呢必须要忏除你的障碍，把金刚般若波罗蜜的经的这个经文的功德力用在转变你的习气上。有时候习气很强是很难改的，没有错，但是只要你真的真诚恳切忏悔，求诸佛菩萨，求般若会上的佛菩萨加持你，久而久之你对金刚经是会有悟入的。因为刚才说过，每一个人心中都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宝塔，只是释迦牟尼佛他放的光彻底的遍满无量无边的世界。可是我们呢，宝塔上面的玻璃啊，太多灰尘啊，擦都擦不干净，对不对？擦了今天一次呢，明天呢又拿来了很多的这个所谓墨水啊，或是呢这个水彩呢在上面泼的呢更花花绿绿的。也就是说你有忏悔的一分，可是每一天呢造作的恶业啊还是更多更多。所以在菩提道次第广论说，为什么有些众生一直精进而得不到效果，有三个过失。举个例子，第一，茶杯，他是举茶杯，第一个没有恭敬心，往永远是往下的。茶杯要有恭敬心往上，你才能够接受善知识或诸佛菩萨的教法。第二个，有些人呢虽然他有恭敬心想学习佛法，但我执很重，总是自己想着自己搞出一套自己修行方法。错了，你这个是学我不是学佛，你要把这个我执的水倒下去。哦，三世诸佛告诉你，受持读诵书学正思维，对不对？为他人演说，这个次第是三世诸佛都修行一样的次第。所以你必须就是放下自己的成见，你就去读嘛，你就去受持啊。你读了一段时间，你花三个月或半个月半年做实验，对不对？你一定读会有得到好意的。每天发心啊，读个一遍或两遍，你就发心说好，半年就绝不中断，绝对会有得到灵意义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第一个啊，要恭敬心求法。第二个，去掉我执。第三，有些人是什么，他学教法很认真，不过呢很可惜，像茶杯一样，上面学他也破戒也造恶业，下面跟着漏，对不对？他也布施，他也做功德，他也印金刚经，对不对？可是呢私底下烦恼来的时候，杀盗淫妄酒贪嗔痴慢疑，对不对？他还这样照做啊，那表示过去的恶业太重。那这个呢更需要念佛念咒求佛力加持。因为恶业现前的时候，是因为外面的环境很复杂，诱惑你的因缘很多。有些人他外面的恶缘很多，可是有些人他外面的善缘很多。那虽然是福德因缘不同，但是这个恶缘来的时候呢，假如业力很重的人也是会被诱惑而去造恶业的。最后最难的就是，哎，这个茶杯呢不但呢不要漏不要破，而且呢它还要能够发亮。怎么样能够发亮呢？要学般若波罗蜜，你才能够真正的发起智慧的光芒。所以这里讲，何况有人尽行受用你的生命来学习来受持。好，请看论约51页。论约，欧益大师他用13个段落来分这个经文。上一次是讲第一个，在50页倒数第一行，第一个是处所值得你恭敬礼拜， 第二个是说，这不论在家出家，若有人真正做如法的佛弟子，真正按照般若的法门去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这样的在家跟出家的佛弟子是值得你非常尊敬而且非常尊贵的。虽然他还没有成佛，但是他是往成佛的这个方向。什么叫做受持读诵？下面有讲，领纳顿号无为顿号叫做受。领纳就是说要把《金刚经》的经文跟教法放在你的心里。第二个，没有违背。很多人他读了《金刚经》，嘴巴会念《金刚经》，也做功课，可是心中没有领纳。没有领纳就是看到境界来的时候，还是人像我像众生相很强。第二个，而且所造的不一定按照《金刚经》的这个道理去做，比如说他还是争名利权，这样的话就是有所违背，这个叫做不叫做受。受的定义是，第一个要接受在心里，第二个要身体去实践而不违背，这才叫受持。持是什么？从始至终都不会忘记。所谓不忘是指没有间断。假如你虽然领受在你心中，可是烦恼习气来的时候，你的业力比你的这个戒定慧功德力还强的话，你还是发起了脾气或起了染污心，这样子你还是有间断的，这个不叫做持。所以他这受持大家要去体会。什么叫读跟诵？对着经本念，这叫读经。离开经本，背诵，背诵。所以说我们要去参加法会，一般都是去什么？不是去诵经，严格说应该是去读经。因为除非你会把法本呢，通通会背起来，背起来才叫做背诵。假如有人他心中有领受，而且不忘持、不忘失，而且没有间断，眼睛看着经本，心中用意念去背它，那这样子的话，在八识田中，就像呢我们常常用熏香一样，你的心虽然是染污的，但是呢熏香啊，香啊熏气有了呢，就会有香气。比方说假如你去香铺里买香，对不对？你今天跟老板谈了很久，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来以后回到家里，人家说哎，你身上怎么都是香？为什么？因为呢那是香铺气里面的香嘛。像有些女众啊，她会用化妆品啊或化妆的水啊，对不对？那对啊，你常常用香来熏自己，当然你身体会就有香。同样的，佛门里面我们唱赞叫戒定真香赞。戒定真香，真正的戒定慧不单单只是在仪式上说用梵呗赞叹佛，是说我按照戒定慧去修持，我走到哪里我心中都有戒定慧的功德力，这叫做戒定真香。所以你遇到真正有修持的人，好像我遇到南传、北传、藏传真正有修持的人呢，嘿，你站在他旁边跟他谈佛法了，你从早到晚会法喜充满，对不对？第二个，你看到他的修持功德力的呢，你身心会非常的调柔而清净，甚至呢，你常常亲近有修持的人呢，你看到他都会常常觉得自己很惭愧，为什么呢？他跟我一样是凡夫，可是他心中有戒定慧的真香啊。可是我们呢，常常是贪嗔痴的肮脏的香啊，对不对？所以心中常常有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教法，这样子是这个人是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这个就是无上的菩提，将来他可以成就无上的佛道，所以是值得人恭敬的。这里讲非果而果，即为有佛，非因而因，即为尊重弟子。这是藕益大师的注解。他说什么是无上的佛果呢？是发了这个愿去追求无上的佛果，但是却不执着我有佛道可成，这个才叫究竟清净圆满的佛。第二，什么叫非因而因？就是我在形式上对经典礼拜恭敬受持读诵，但是我却不会主动的去常常跟人家炫耀，哎，我今天又念了很多经了， 我已经3000步念满了，我念了5000步，我看到呢念10000步，我不甘心，我准备念20000步。那这样子不是真正的这个清净弟子，为什么？那是什么？那是共高我慢的炫耀弟子啊。所以非因而因才叫做尊重真正的佛弟子。在这里须菩提他自己在前面就讲过，他是最好的示范，对不对？他说我不是自己啊，我认为我自己证了阿罗汉。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反省啊，你看佛的圣人啊，是圣弟子都很谦卑的，他不会到处跟人家证啊，这个炫耀说自己是阿罗汉。可当然你就有个问题说，那佛在世的时候阿罗汉知不知道别人证阿罗汉呢？他知道。就好像你爬到100层楼的人，你当然知道谁到了100层，谁在90层以下。但是他不会总是站在这个100层楼就看呢，99层以下的所有的众生，他天天都嘲笑他，他没有这样的我执。所以这个叫非因而因，即为尊重弟子。就是说你在因地上恭敬般若波罗蜜，你受持般若波罗蜜，但是你不会去主动的炫耀你自己的成就。这个才叫真正的清净佛弟子。就像文殊跟普贤菩萨，他虽然是过去文殊菩萨过去已经成佛，叫龙种上尊王佛，他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示现释迦牟尼佛的华严三圣，对，作为释迦牟尼佛教化这个所有弟子的大菩萨。普贤菩萨也是承愿再来的，在西藏密教里面呢，普贤王如来他呢也是已经是成佛的。那文殊跟普贤到驾慈航示现佛的这个弟子，帮助佛弘扬甚深见跟广大行，在很多关键的地方他对教法其实他是懂的，但是他还是做到一个弟子对于佛跟教法的恭敬心。所以他常常也会问，请问世尊如来我这样的理解对吗？或是你可以不可以为我们宣说甚深的般若波罗蜜？所以你去看维摩诘经，维摩诘经是这经述如来示现的在家佛，释迦牟尼佛是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出家佛。那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呢，维摩诘菩萨呢是任何人都呵斥的，但是只有一个人呢跟他功力相当，就是谁？文殊菩萨。对，所以真正呢成愿再来的大菩萨，他是也会尊重法尊重三宝的。接下来藕益大师就很感慨的说，有些人私底下何况有人等顿号，何况有人等，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到这里是讲世人值得尊崇。为什么这个人值得尊崇？因为他有虔诚的恭敬心。下面经文讲，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这是讲这法很尊贵，因为他有求法成佛的心。所以这两个心是值得我们尊重的，第一个虔诚恭敬心，第二个求法成佛的心。那既然你要求法而成佛，当然文字般若很重要，所以下面讲，以因为文字般若能够住在世间，就能够传顿号实相因果法。这里的实相因果法就是指实相般若，所以可以分为两种福田。哪两种福田呢？世间的福田跟出世间的福田。假如你只是在读文字般若，也抄金刚经的经文，也印经，这样流通法宝，当然文字般若可以住在世间，但是你若是有所求，我们讲心中还是有所求，那个只是世间福田。但是假如你透过受持读诵加上恭敬心，在你心中正念跟妄念的时候，你在交战的时候，在学上观照般若，而有一天证入了实相般若而大乘大悟的话，那你就像六祖大师讲，即名大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那个叫做出世间的福田。那佛法呢，世间的福田跟出世间的福田都很重要。 那要从哪两个方法下手呢？第一，受持读诵；第二个，恭敬法宝。好，请看《金刚经》百家集注114页。114页，请看经文的旁边六祖的注。六祖哈、他是出世间的福田。为什么呢？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可以证金刚不坏身。当然，佛在世的时候，他灭度的时候是用三昧真火。佛因为慈悲心，所以佛在《大乘经论》跟《法华经》说，他呢是这个用三昧真火把自己燃烧，也就火化，然后留舍利子在世间，让佛弟子呢能够因为顶礼供养礼拜而种福田。可是有些大祖师在西藏也有，在中国也有，为了要让后来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啊，难调难服的人，尤其是外道啊，或是佛弟子啊，不相信某一个法门，不相信某一个教法的时候，他就发愿说，我修这个法门呢，可以证得金刚不坏身，所以他就变肉身菩萨。严格的说，肉身菩萨是跟四念处讲的这个无常啊，是违反的，因为刹那刹那之间都无常啊。请问你想，佛的功德力不能做肉身菩萨吗？佛可以的，但佛也在《法华经》里面回答说，那他的愿力是因为，假如他留在，假如释迦牟尼佛留到现在的话，那所有的众生都会功高我慢，而且呢都想，反正佛都在嘛，那我们就不用学佛了，对不对？那佛灭度以后，我们反而会难过，反而会有珍惜跟感恩的心，这是一类的原因。第二，西藏跟中国也有很多祖师，像你若有因缘到中国大陆去朝圣的时候，这个六祖的这个道场，对不对？就有很多肉身菩萨，有六祖慧能大师，我无暇和尚，有好两三尊的肉身菩萨。那他们为什么要发愿成为肉身呢？是因为告诉你，你不相信金刚般若波罗蜜，当生成一成佛，我就修正给你看。